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老真的文章，从正反两立看旧势力安排。同修甲今年64岁，平时修炼非常用心，身体也很好，白白胖胖的，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转法轮背了4遍，心性表现也比较好。有一次讲真相被人构陷，女儿被旧势力利用，打她、骂她，甚至揪她的脸，她也没动心，依然如故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就这样，一个好同修突然在不久前的一个中午离世，前后表现不到2天时间。早上起来突然呕吐一地，头脑迷糊，她赶快打电话叫她女儿回家。女儿给她收拾完后，早饭喝了一碗稀饭，学法小组的同修来了，和她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交流，赶快向内找，找出了一些执着心，发正念去掉它，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承认它，时好时坏的坚持到第二天，仍然昏迷，儿女把他送医院抢救无效，下午离世。期间同修一直高密度发正念，唤醒同修元神不要离体，直到药火化时，同修仍然不放弃，最终没有把同修的肉体夺回来，对救度世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此大家一直迷惑不解，不知症结在哪儿。回头问他女儿同修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他女儿说他妈该走了，没修炼前大仙给他算过命，说他64岁寿终，11他刚过完64岁生日，还把分配房子的遗嘱交给了他的女儿，再加上多年前的呕吐异常的反上来，旧势力安排的一系列思维在他的潜意识上就发挥了效应，他没有在法理上意识到旧势力的这一系列的安排，这才是真正破坏大法、干扰正法的要害之处。这不只是个人修炼的事，不只是能不能放下生死的问题，而是要必须站在维护大法、坚定正法正念的基础上予以彻底的铲除，曝光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真正走正师父安排的路。而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把这些掩盖过去了，潜意识上变相的认可了旧势力的安排，外观的同修也不知道这些原因，只是简单的找了修炼过程中表面上的一些执着，使整体没有针对性的发正念，叫旧势力钻了这个认识上的空子，这是教训。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同修乙的2个强人姐姐记住了大仙给妹妹算的寿终的最后一个生日，悄悄地给他好好操办了一场生日宴会，以防不测。生日的晚上，邪恶找上门来了，乙同修顿觉不行了，但同修及时向内找，主意是清醒地想起来大仙的话， 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安排来取命的，这是破坏大法，干扰正法，坚决铲除。就这坚定的一念，很快旧势力的安排解体了，同修破除了邪恶，提高了心性，建立了威德，正法修炼都在其中，这真是一正一反，新旧两重天。以上两个例子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深的反思，修炼是严肃的，正法是有标准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在历史上所做的层层安排是周密而细致的，如果不在法上看问题，扎扎实实的向内找，就很容易被他迷惑，进入了旧势力安排的陷阱，让他的安排得逞，起到了破坏大法、干扰正法的作用。还有的给老年同修做寿衣，安排后事，老年同修攒钱准备干这干那，动这一念都是强大的执着，背后都有原因的。大仙的话能说是偶然的吗？那不是旧势力的系统安排在人世间的一种表现吗？那不是修炼以前的事吗？你似信非信，或者是不屑一顾，心底深处都难免有对他的一种认可，这是说正法修炼本身的严肃性。让我们痛定思痛，接受教训，把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及时向内找和用法归正自己，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正实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入心至关重要。同修们在切磋交流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问你今天学法了吗？答学了。问学了几讲？答学了一讲，有时答两讲或更多。初听这话很正常，仔细想想，这段对话似乎把学法的多少与精进程度联系在了一起。修炼十年，我也一直是这样认识的，修炼是否精进就看你今天学了几讲法。这种观念形成了之后，他会把每天学了几讲法看得非常重要。如果今天只学了一讲或一讲都没有学完，在同修面前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如果学了两讲感觉心满意足，你说你学了三四讲，同修都会刮目相看，投去羡慕的目光，很是受用。久而久之，每天在学法之前就会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今天要学几讲。这样一来，整个学法过程就会出现抢时间完成任务，甚至想超额完成任务，从而带来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学法流于形式。自己努力想改变这种现状，但收效甚微。直到今年九月，重读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其中有一段讲到，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以前学过这段讲法，但没有多大触动，这次重读感触很深。师父的这段讲法不仅告诉了我们学法要入心，而且还讲到了学法入心的重要性。学法入心既然这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作为重点呢？此念一出，豁然开朗。观念，是观念阻碍了我学法入心，总是以学法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修炼状况，而不是以学法是否入心来衡量。观念一转变，学法不入心的状态很快得到改变。把学法入心作为重点，在没有今天要学几讲的心理压力下，静静的学法，慢慢的读，不求悟到什么，只以领会文字的表面意思为目的。这样一来，法学的比平时要少，但学法时间还是那么多，学法效果要比以前好得多，每天都有新的收获，感觉非常充实。当然这里不只是嘴上说说，我要把学法入心作为重点，绝不考虑学法的多少，不是强为，而是发自内心的做到。如果真能做到学法入心，
同修再问你今天学了几讲法，你可以告诉他，我今天学法几小时。学法不入心还有一个原因，人为的自己制造干扰，比如在学法之前或过程中就在想，这天气不知会不会下雨，我家里还晒着被子，今天可不能学太晚了，我还得去接孩子。今天我已经和谁约好了，学完法之后一起去逛商场购物。学完法之后我还要到同修家，为一个正式法的项目还要和他切磋等等。一旦接受了这些杂念，它会干扰你整个学法过程，让你不能静心学法。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学法之前和过程中把该放的心都放下，在学法之前把该做的事把它做完，不能做完的事先把它处理好，消除给自己学法造成干扰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静心，也只有学法静心才能入心。以上谈到要想做到学法入心，一是改变观念，二是排除干扰，这些观念和干扰都来自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外在的方法对学法入心也起作用。一是语速，如果把读法的速度分为快中慢，学法应以慢为宜，因为我们读法是以领会文字的表面意思为准则，如果读得太快，上一句的表面意思还未领会，下一句已读出口，而慢速则有更多的时间来领会其表面意思，只要能保证读的成句即可。如果是一个人学法，哪一段还没有领会表面意思，再读一遍或多遍，直到弄懂为止，其学法效果就是不一样。不要怕慢，怕慢是观念，学法入心最重要。二是吐字清晰，发音到位。在集体学法中，你读法的时候不但自己在学，同时也在读给同修听，不读好行吗？当你按照吐字清楚、发音到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也是学法入心的过程，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同修学法入心。但你切不可分心去想自己读得好不好，同修怎么看自己，这都会给学法带来严重干扰。你只管静静地读，按照这个标准去读，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学法入心上，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纲》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不要有亏欠亲人的心。看了8月23日的《明慧周刊》，我觉得认识得很好。我想从我的经历加以补充，和从黑窝里出来的又陷在磨难中的同修交流。2000年10月，我家动迁，搬家至娘家。一家三口只靠我的丈夫一人工资生活，儿子上初中，在2002年5月我被抓，他父子就搬了出去，100元租的很偏远的平房，但儿子上学近了，我一走没人给洗衣服做饭了，他爸1年365天没年没节的上班，早6点晚7点30分，整天不在家，早午两顿在食堂，儿子不吃早饭，他爸一天给3元钱吃午饭，吃不饱也不说，父子俩能在一起吃一顿晚饭，那可真叫晚饭，也是8点多才吃。14岁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饿得透透的。他爸心粗，不知道他挨饿，脾气又不好，儿子老是怕他，不敢多要钱，只好忍着。平房保暖不好，冬天的东北冰天雪地，儿子又不会点火，放学进屋像冰库，写作业伸不出手来，特别是到寒假不上学了，整天待在家里就更遭罪。我回来后有一天他哭着说，那时住的房子好像屋里屋外一个温度，在外面走着还能挺，可是在屋里越待越冷，穿得再厚时间长了就像里外一样冰透了，屋里根本待不住人，即使他爸回家回来生火做饭，没吃完就凉了，睡觉不蒙脑袋睡不着，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是现在我们都住暖气楼了，他俩还蒙头睡。我走后，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了， 上了一年学吧。我妈和我妹有心照顾，但是离家实在太远，况且他们又有各自的事情要做，就顾不上了。四年中去过几趟，屈指可数。他爸曾给我写信叙述了这些，并说经常晚上流泪而眠，信尾写道：“太动手了，就不写了。”这封信在集训队中的狱友中传看，有的哭出了声。给我送信的大队长示意我站起来，我站着，他寻思一会儿说坐下，过后才明白他观察我看信的反应，看我没有反应，让我站起来，想训我，把话又咽了回去，让我坐下。邪恶就是无孔不入，想拿信做文章。有的同修手捧家书，泪一把鼻涕一把，恶警和恶犯事后就做转化工作，安排亲情接见，用亲情往下拖。本以为我能哭，他失望了，还背后议论我，说我没人性。我心想，修的就是升华成佛性。我告诉同修，你即使哭也不能让他们看见。做转化工作的一帮人把我的那封信拿走，给同修煽情做转化。我知道后，趁他们不备，我拿到手中撕掉了。那封信真是看一个哭一个，转化人员也是犯人，也想家，他们也哭。撕掉后就像失掉一个法宝，没咒念，气得要死。说心里话，我看完后真的没什么感觉。我就想，我修成后你们都会沾我的光，以后将得大福报，现在你们吃点苦算什么？不失不得嘛，反正有师父在，只要对大法有正念，师父也能管，有什么好惦记呢？就只管修吧。我们修炼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其中就包括有正念的家人。那他们承担什么业力啊？我们的家人为我们担惊受怕，一个人被抓，对有的家庭来说就像是坍塌一样，那也是为我们承受业力，将来有大福报，本来是好事，不失不得。有师在，有宇宙的特性在，想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果不其然，我回家了。那是刚刚回迁一个多月已经装修完的新房，他不让我上班，虽借点钱也用不着我着急还，还说实在待够了，想上班再上班。我母亲、儿子、丈夫也没说一句埋怨的话。我妹妹定居南方，想把其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托付给我，让我来照顾，我拒绝了，因为那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她大哭大闹，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什么不顾家了，不管孩子了，自私就为你的，越说越不像话。我说蹲监狱怎么了？那不是我的错，那是中共的错，有本事去找他去，别动柿子捡软的捏。他对大法也认同，一听我这么说也不吱声了，但他不甘心，觉得我儿子多少他也管过照顾过，这回他实在有难处，孩子转学太麻烦，不想带走。最后我也让了一步，上学时间住我妈家，因为离学校近，不用接送，节假日周末住我家，什么时候自己能坐公交车上学了，不用我接送，再住我家。妹妹和母亲都同意了。后来孩子虽然能自己上下学了，却去了他妈妈那儿。如果当时稍有一点亏欠他的心，就不可能是这个结果。我那时想，你为大法弟子照顾儿子也是应该的，以后你要得福报，福报能白白给你吗？再说我还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呢，你不能用情来干扰我。当然大法弟子做好人，平衡好家庭关系也是应该的，在不太影响我，不占用我太多时间的情况下，我也尽量满足家人的要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入狱，家人不敬大法，并想用亲情让我生出亏欠之心。最后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告诉你们，我谁也不亏，心里想就欠我师父的，怕他们不理解没说出来。如果说话不把大法挂上，我还能帮你，如果再这样借引子说不好听的，我以后啥也不管了。从那以后全家人没再提入狱的事儿，因为我平时不大说话，这回看我是真的急了。我从来不用亲人这个词，觉得管家人叫亲人情特重，家人是关系，亲人是有远近厚薄的感觉，世上的众生不也是我们的亲人吗？我就想珍爱你的家人亲人，就把自己修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 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半个小时解体邪恶宣传栏的经过及体悟。一天晚上，我正在收拾停当，准备出去做真相时，忽然从不修炼的家人口中得到一个消息，说某某街上贴着有关你们的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同修粘贴的讲真相的不干胶粘贴，但家人说是关于什么邪教一类的东西，又再三叮嘱不要我去管那个事。我一看家人那种欲说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霎时就明白了，一定是邪恶搞得污蔑、诽谤大法的东西。顿时觉得有一股热浪直出脑门。目前中共邪党正在大搞18大的造势宣传，说不定其中就夹杂有对大法的诽谤、污蔑的内容。我们作为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在这最后的时刻，绝不能允许邪恶继续欺骗蒙蔽世人，绑架众生为邪党陪葬的罪恶阴谋得逞。我给师父的法相禀报之后，带着今晚计划做的真相资料和手电筒，就去那条街寻找。我先是从那条街的南头往前搜，找了近10个玻璃橱窗，没有发现邪恶的东西。难道是家人没看准？我想我这不修炼的家人平时对大法弟子做的救人的事还不是很理解，多理会的。既然今天有这个提醒，那极有可能是师父借家人之口点化我。我继续在那条街上搜寻着，到中间部位时发现目标是一个铝合金结构的宣传栏，宽约4米，高约2米5左右，满满都是污蔑诽谤大法、毒害世人的内容，且面对着日夜都是人来人往的人行道，而且这个宣传栏的位置还有点敏感，旁边就是邪党的社区居委会、总支委员会、维稳站的办公楼。虽然现在夜晚是关门了，没有人上班，但顺便隔着10多米远就是本地某核心要害部门的宿舍大院大门，尽管是晚上，但在行人道上闲步健身的、购物返家的、宵夜小吃的不断。我装作看看的样子，用一只手扶上去，扣开了一个能握住用力的口子，只等来往的行人少了就动手，但犹豫了几分钟还是没有出现机会。我想还不能光顾这儿而耽误了其他救人的事，于是就先去了另外一个目标，把今晚计划要做的真相资料发完了，然后在心底与师父说， 师父啊，我现在就回头去那个地方，一定要把那个邪恶害人的东西清除了，多留他一天或一夜，就会多害一些人。请师父帮我把行人道上过往的行人截住一会儿，不让他们过来。只要两头十米左右没有行人干扰，我一分钟就能做好。街面上的过往车辆因为速度快，又有噪音掩护，还不会对我形成实际干扰。在师父的加持和护法诸神的护佑下，我在过往行人不断的情况下靠了上去，左手用力握住那道撕开的小口子，只等来往的行人在离我十米左右的时候，左手猛地用力横着往右边一扯，那块写有邪恶内容的粘胶布就被我横着撕下了一块。那一分为二的被撕成了上下两块的破口边缘就自然地翘起来了。我丢掉手上握着的那一横条胶布块，双手张开握住破口的边缘，先是往下猛地一扯，再往上猛地一接，三个动作没用一分钟就把整个邪恶的宣传栏铲除得干干净净了，从发现到摧毁前后也就是约半个钟头的样子。第二天一大早，我再一次来到现场，发现中间的那一窄条垃圾胶布已经被风刮走了，而上下那两块大的因为个头较大，下面的那一块就瘫软在宣传栏的脚下，上头的那一块还粘粘在宣传栏上。我三下五除二把它们拖拉到附近的垃圾桶旁边，约一个钟头后，我第三次前去查看时，发现已被早起的清洁工收拾干净了。经过这一次的清除经历，综合前几次类似的临场清除经验，加上平时的留心观察，我想与有心做这个项目的同修交流一下具体的做法与注意事项，以期取长补短，互相完善，如何把这个项目做得更稳妥更有效。一、邪恶宣传栏的主要类型及相应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墙壁结构，就是把大段大段的院墙或大块大块的楼房外墙用水泥粉刷整平，再用油漆做上底色，形成一种硬化宣传栏。邪恶把污蔑诽谤大法的有关内容用毛笔直接写画在墙壁上，类似墙报。对这种类型的可用墨汁或其他各种杂色油漆涂抹泼染。另一种是橱窗结构，邪恶把污蔑诽谤大法的有关内容写在纸张上，安放在玻璃橱窗内，用锁锁上。对这种类型的可直接用砖头之类的硬物或锤子砸碎玻璃，销毁里面的邪恶内容。邪恶内容被销毁后的垃圾物因有碍观展，物主会自行处理，物主若未发现及时处理的，清扫的清洁工也会处理。最多最常见的是那种铝合金结构的宣传栏，这种宣传栏每个高约2米5，宽约4米左右，为铝合金板面和立柱，上面带有防水的小屋脊，比较精致气派。邪恶把污蔑诽谤大法的有关内容写画在那种具有不干胶粘贴功能的胶布上，再贴到宣传栏里面去。清除这种宣传栏上的内容，可先用手指在栏的左边和右边中间位置扣开一个小口子，然后用力横的一扯，这样从中间扯开一个口子后，上下两块就会翘起来。再分两次张开双手握住破口的边缘，用劲儿往下扯或往上接，这样不用一分钟，整个宣传栏就可以分三块拿下。二、具体实施时的注意事项。一、如果用撕碎类的方法清除铝合金结构的邪恶宣传栏时，如果邪恶的宣传胶布粘贴的比较紧密，手指寻不到突破口时，可用小刀在中间任意一个部位划几下，然后就像剥橘子皮似的一半一半的往四周撕开销毁。如果是整块的胶布被揭下来了，那就要带离现场到偏僻地销毁掉，如果留在原地可能会被邪恶重复再利用。 如果是撕烂了的，可以丢弃不管，自然由早起的清洁工收拾。撕毁这种邪恶的宣传栏胶布时，由于用力猛而且动作快，所以会发出很清脆刺耳的声音，因此下手前一定要左右观望，附近十米内无行人最好。有一次清晨，我来到一个目标前，正准备动手清除时，有几个晨练的老太太从我背后的行人道缓缓路过，一副磨磨蹭蹭的样子。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在他们离开五六米远时，就试着撕了一下，动作还不是很大，但那几个老太太都听到了，就回头来看。待他们再往前走了几步后，我猛烈地撕扯时，他们就停住脚步，一起回过头来看我，很吃惊的样子。我及时求师父加持这些世人的正念，抹去他们头脑中的不良信息，不让邪恶操控他们做坏事，方才心安。因此非迫不得已的例外情况，千万不要明着做，以免留下安全隐患，被邪恶钻空子。二，如果用泼墨之类的形式清除硬化邪恶宣传栏时，一定要选用偏斜一点的角度，用力均匀，不要正面用力猛泼，这样墨汁或油漆容易反溅回来，污了自己的衣服，搞得衣服上都是花花绿绿的一些黑点点，这样容易招人眼，被人怀疑。所以做这个项目时，最好穿颜色深一些的旧一点的衣服，做完之后脱下放进包里。三，如果用砸烂之类的方式清除邪恶的玻璃橱窗宣传栏时，注意用腕力不用臂力，手臂扬起的幅度不能过大，手臂抡起来的幅度大了，一是招人眼，二是响声会相对大一些，不利安全，三是破碎的玻璃可能会溅起来伤了自己，最好把锤子或其他工具包上布，用闷劲近距离狠狠地击打即可。四，行动时要迅速敏捷，快做快撤，切勿拖泥带水，流连过久。另外建议各地各位同修都到各自承包的救人范围内查看一下，如果发现了邪恶操控受骗上当的世人搞了什么污蔑诽谤大法的所谓宣传栏后，一定要请师父加持，立即想办法正念清除，绝不能瞻前顾后，放纵邪恶毒害民众，迷惑世人陪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清莲的文章，心在法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临近我镇的乙地今年在搞乡镇大开发，工地来了上千外地工人，正是我们救人的大好时机。工地刚开工时，我们几个同修就去过一次，劝退了60多人，还让许多人明白了大法真相。5月4日早上，我和老同修 A 来到乙地，会和当地的 B、C 两位同修一起去工地救人。一路上我们发着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来到工地，我们一边发真相资料光盘，一边讲真相。有的地方有十几人或几十人，我们就大声讲，并回答他们的各种提问。有的民工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好，这么大热天的出来救人，送我们这么多好东西真相资料。还有人边做边喊法轮大法好，一堆一堆的人纷纷报上真名三退。由于恶人举报，我和碧溪同修被当地派出所绑架了。面对突如其来的3辆警车和一群凶神恶煞的警察，开始我有点怕，很快我清醒了。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精进要旨大曝光，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在车上我告诉两位同修，什么话都不要讲，就在心里发正念。在派出所，警察把我们3个人分开审问，
并做笔录，问我叫什么，哪里人，干什么工作的。我不理他。他又问，你这材料是哪儿来的，光盘标语谁做的。我仍不回答他，只是发正念，彻底铲除派出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请师父加持。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你邪恶再猖狂，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很坦然。那警察急了，跳起来拍着桌子大吼，胆子不小，谁叫你来的。看着他面红耳赤咆哮的样子，我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对一个老太太你需要发这么大脾气吗？他觉得有些失态，调整一下声音，缓和点说，那你说吧，说了实话就放你回家。我就顺势平和地给他讲真相，想大法教人做好人，江泽民妒忌我们师父，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中共假恶斗的历史，善恶有报，天灾人祸的现实，博王事件真相，贵州藏字时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并劝警察要看清形势，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当我转身时，看见门口不知何时站着好些人，警察们都好像被定住了，静静地听我讲。一个警察把 B、C 同修包里的资料光盘都塞到我包里，问，这都是你带来的吗？是你组织他们出去散发的吧？明明是三个人的东西呀。我犹豫了一下想分辨，但马上意识到事情不是偶然的。那两位同修都是农村的，事多学法相对少，练功发正念不到位。 B 同修没了丈夫，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读书很困难。 C 同修的丈夫有病，一个人带两个小孙子也很困难。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师父不是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是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就我一个人承担吧。我坦然答道，是我带来的。他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讲，这几年天灾人祸特别多，地震、泥石流、洪水、干旱、雪灾、车祸、矿难、瘟疫，像赶集似的。你知道为什么？邪党作恶多端，老天要灭掉他，神让我们告诉世人真相，劝世人退出邪党，不当他的殉葬品。我们大法弟子是在冒着危险救人。恶警说，你竟敢给派出所的人洗脑，好了，笔录做完了，你签个字吧。我不签。恶警发狠说，我说的叫你签你就得签。我说，你说的你签，为什么要我签？他悻悻地走了。过了一会儿，恶警把我们三个同修叫在一起，让两个年轻的警察看着。我叫两个同修发正念，我给这两个年轻警察讲真相，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劝他们一定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而应该利用工作之便尽力帮助大法弟子，将来功德无量。两个年轻警察频频点头说知道。一会儿过来两个吃着饭的警察，换这两个年轻的去吃饭。我又继续发正念，给这两位警察讲真相。过了一会儿，他俩就在办公室里看起了神韵光盘。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他们也看起我们的资料和小册子。下午四点多钟，他们把我们三个人转到市公安局。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发正念，并给警车上的人讲真相。我们中午没吃饭也不觉饿，一天没喝水也不觉渴。平时我每天要喝一大开水瓶的水。车上负责的副所长听了真相，很佩服我们。那个副所长从公安局大楼出来，告诉我们，公安局决定把我们送看守所关五天，一般情况下至少要关半个月。在看守所里，我们仍然零口供、零签字，每个整点都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每天早晨发完六点正念，然后就学法，背转法轮、经文、红吟，能背多少背多少，有时唱大法歌，谈修炼体会。放风时就讲真相，晚上练完动功再打坐。看守所进进出出的人每天都有，我想无论在哪里都要证实法，来到这里我们也要救这里的人。一天我问毕同修，面对邪恶坐牢你怕吗？他坚定地回答，不怕，没有大法就没有我。 多好的同修啊！有许多犯人的亲人来所里探视，他们都给警察送钱送礼，两个同修的家人也为他们送来见面费、生活费，唯独我无人探视送钱物。当时在乙地派出所里，他们问我家里有哪些人时，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看守所里要用的东西都是里面的一个年轻帮教送的，他刚来半个月，他妈妈曾和我一个单位，而且是我的朋友。看守所里摄像镜头24小时监控我们。一天，那个年轻的帮教来到窗前告诉我们，值班的人每天都看你们练功发正念，你们好严肃好认真呀，没有人指挥动作那么整齐，你们敢当着警察的面给犯人讲真相，还敢跟警察帮教讲法轮大法好，劝三退，他们都很佩服，法轮大法真有威力。到了第五天，另两位同修在为回家做准备，我坐那儿一声不吭地打坐。同修问我，你不想走吗？我说，我没给看守所生活费150元，现在在求师父决定呢。我又开始背法，两位同修也盘腿闭上眼睛静静地听法。下午5点多钟，值班警察把我们三个人叫到办公室，要我们在保证书上签字，我们一口拒绝。一个警察问，谁的生活费没给？我回答，我。他们说，都像你这样不给钱，我们局子就亏大了。我说，我们又没犯法，是下面派出所的非要把我们送来，你们亏了找他们吧。我同事的儿子帮教催促说，已经6点多了，再不放人他们就没巴士回去了，算了算了，快走吧，把你们的东西清点好。就这样，我们轻松顺利地离开了看守所。回来时，我们带回了30多个三退名单，其中有10几个协党党员，再一次证实了师父的一句话，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弟子在此叩谢师父，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愿精进再精进，圆满随师还。
讲清真相，就读识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出昔日同修的心结，回归大法修炼。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由此我悟道，叫醒昔日同修，这是我们责任和义务，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我想就是针对每个人的误区，找出他们的心结。尽管没出来的昔日同修有各种原因、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怕。当初我们练功点有17、8个人，99年720后，很多不敢出来不敢练了，在家偷着学的占少数。每逢想到这些，我的心就非常沉重，感到责任很重大。前一段时间，我主动去找了一些自己还知道还认识的几位昔日同修，找话题切入修炼，只要心怀愧疚还有点正念的，就和他回忆迫害前得法的情景，回忆刚得法时一起亲身感受到的、亲眼看到的那些殊胜、神奇、庄严的许许多多往事。这些往往能促使他们反出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激之情，进而认同大法，反出正念。趁此机会，我就赶紧拿出同修写的唤醒昔日同修的一封信，念给他们听。有时念着念着，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严肃告诉他们，是师父慈悲让我来找你的，是师父在等着你，在给你机会呀。最后把师父20年讲法的经文留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学。 让大法的法理打开他们的心结，唤醒久远的记忆。有位同修 A 刚练功时挺精进的，学法弘法很积极，天目也开了，对法轮旋转等各方面的反应都很敏感。99年720后失去了学法练功的环境，再加上家庭成员的阻拦，因怕心不敢练了，后来的各种病都返回来，整天没离过药。我带着师父经文去了他家，和他学法交流，鼓励他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他表示愿意继续学。我就连着去了他们家几次，和他在一起学法练功，同修说又回到了刚得法时的感觉。几天后，同修感觉到了法轮的旋转，走路一身轻。同修激动地说，老师还管我呢，你以后就多来吧。同修信心大增，学法更加努力了。再后来开始讲真相做三退，身体病症基本消失。同修 B 720后不出来了，只是在家看转法轮，不看师父新经文，不看明慧周刊，很多事情不明白不知道，还是720以前个人修炼时期的状态。知道他的情况后，我就每周给他送明慧周刊，送师父的后期讲法。开始不愿意接明慧周刊，说不重要，后来经过和他深入切磋交流，一起学经文看明慧周刊，心中渐渐明白过来，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认识到讲真相救众生的重要性，走回了正法修炼。师父说，当然在形势的压力下会有掉队的，能认识到重新做好才是对自己负责。作为其他学员来讲，这样的学员要帮助，要给予理解，只要在大法弟子中，大家都要配合好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大法弟子家庭重视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新唐人电视节目自开播以来，虽然几经干扰，经过大法弟子发正念不断清除邪恶，目前信号稳定，图像清晰，起到了讲清真相、揭露邪恶、震慑邪恶和弘扬大法的正面作用。卫星电视也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是正法安排，邪党利用它起到造谣、污蔑、诽谤、迷惑众生的作用，反过来我们也要让它起到讲清真相、突破封锁和救度众生的作用。通过大法弟子和众神的努力，韩星5号和中星2号卫星成功地突破各种干扰，向世人播放真相节目，它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在它的覆盖范围内，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家庭都能够重视起来，都安装新唐人电视，起到的救度众生的作用就更大。因为师父讲过，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让我们整体要配合好。如果我们推广的不好，新唐人员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救人项目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这个项目可以像资料点那样实现遍地开花，那将有意义。新唐人电视天线安装形式多样，可以在室外墙壁、地面、楼顶安装，还可以在室内安装。现在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都有许多常人安装卫星天线，所以这是一项合理合法的媒体形式。那么邪党为什么不允许老百姓安装呢？因为老百姓是被邪党统治愚昧和洗脑的对象，邪党希望长期控制老百姓的思想，长期用伪光正的假象欺骗老百姓，误导老百姓，让老百姓盲目拥护他，以维护他的统治。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邪党在99年7月20日以后，在卫星电视上传播天安门自焚的假象，使覆盖全国的卫星电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大肆污蔑法轮功，使广大老百姓深受其害。在长期的反面造假和洗脑式恐怖宣传中，许多人形成了许多错误观念和顽固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少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遇到了重重阻力， 有很多常人不管你怎样讲就是不听不信，还说你参与政治，导致讲真相过程困难重重。因为卫星电视节目覆盖面广，立竿见影，作用持久，效率极高，所以些党在短时间内就利用它蒙蔽了全国十多亿人口。因此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即使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也有时显得力不从心。何况由于修炼状态和怕心的影响，很多大法弟子不出去讲，使得中国多数常人还没有被救。但是新唐人节目播出后，因为这个节目24小时不停地播出，所以这个项目在讲真相方面就可以事半功倍，提高效率的作用。很多大法弟子家庭安装了新唐人之后，家人有许多原来思想顽固的变得支持大法反对邪党了，有许多大法弟子的亲属也开始学法练功了，有些大法弟子讲不清楚的事情新唐人电视都明明白白地讲清了。新唐人节目紧跟国内形势，涉及面广，思路超前，有针对性地解开了常人一个又一个心结。有时一个村子装了一户，周围的亲朋好友争着来看，全村子的人都明白真相得救了。有的村屯中开始只有一位大法弟子安装了新唐人，周围的邻居看着好也都跟着安装了，但是目前很多村屯都没有普及到。其实有些大法弟子家也想安装新唐人，但是由于自己或家人的怕心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有的担心资料点的安全等原因。其实推广新唐人，推广讲真相的项目，应该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每名合格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在自己的修炼中，在正实法中，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地走好自己的路。一个新唐人节目在某个家庭落地生根后，会有许多人来看，这些人在看了之后还会出去宣传更多的真相，还会让更多的人安装新唐人，这样产生的救人效应是巨大的，同时遍地开花后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因为一个生命如果看到新唐人因为改变思想后支持大法而反对邪党，这个人就得救了。大纪元统计的三退数字是在给人看退党形势，在揭露邪党的过程中救人，新唐人也是在揭露邪党弘扬大法中救人。人得救是因为正确的选择，一念定下自己的未来。所以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充分认识到新唐人救人项目的重要性，每个大法弟子家庭都安装新唐人，并且能够介绍几位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推广安装，正念正行，那么这个项目将会更好地发挥高效救人的作用。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 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至少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